己之战 Battle of the Century， 看起来好像 很精彩讲哈。可是当我去 Google 的时候，去网上去查的时候，诶，世纪之战这个题目好像是一个香港的一部电视剧哈，所以我就改变了主意啊。不过我也是好奇，想知道这个电视剧到底是什么，所以就发现到哇，此剧在香港播出的时候收视率好像还不错啊，而且在北京播映的时候还是一个收视之冠，不知道是不是对的，在北京的一个弟兄姐妹们哈。这剧的故事也是很有趣，它是讲在2003年一场金融风暴的时候，一批国际的等于大吵架就来袭亚洲的金融市场，哇，对亚洲国家就没有力的去抵抗，所以经济就崩溃了，社会秩序就当然，这个剧的那个主角哇就本来他是已经退出了股坛啊，隐居在一个泰国的一个小村子，他是一个古坛的高手，他是由刘青云所主演的，我还有外号叫刀神方兴侠，他就重出江湖，然后就以另外一个古坛高手啊，也是郑少秋主演的，还有一个外号叫古魔啊，是丁野，他们就联手的来哇打败这些外国的那种敌人。就一场古坛之战就随即的展开，好像闹砍家了，自己还没有去看，听了好像是又有意愿去看这种古坛之战能够被称为世纪之战，我想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更加配得称为是世纪之战，更加今天这个故事我觉得更加值得关注，更加精彩，对人的影响更加的深而更加的广，你们说是不是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以利亚先知的一个故事。还没看之前，我们先重温一下以前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啊，以前讲的哈，还记得吗？在17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以利亚就出现了啊，他就向以色列预言说，这几年如果不是他祷告的话，天就不降雨也不降露。果然就如他所说，全国以色列的全国全部都陷在干旱之中，没有雨，没有下雨，应验了他的预言。以利亚自己呢也受到自己的预言的影响，所以他必须的去跑到溪水旁那边去定居，而且神呢也派了乌鸦来去供养他，还记得吗这个故事啊？可当溪水干的时候，神就派他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在撒拉法的地方去那边的寡妇那里去，然后寡妇就帮助了他，归他款待，而且还在那边经历了神的那种奇迹，对吗？透过他的祷告，神把寡妇的儿子从死里救活起来啊，这奇迹。你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地方，神就是让以利亚处在一个必须要极度信靠神的那种环境中，让他学习怎么样的去全然的去信靠神，是神亲自来训练他，亲自来锻炼他。现在这位新受过神亲自锻炼的人已经预备好了，已经 ready 了啊！现在是时候出场了，站在擂台上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故事其实不是一个很寻常的一个故事啊。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以利亚向亚哈王下战书，他说，你召集你们以色列的众人来，还有你们450个巴利的先知也一起来，400个亚瑟拉另外一个假神的名字的先知也来，在加密山上我们来一起比试，就是在19节那边。亚哈王就听了，亚哈王就等人就来到了个指定的地点，以利亚就不客气的就一下子就责备他们说，在21节，你们心慈两意，你们就是三心两意啊，这是新译本啊，三心两意到几时呢？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你们就应当随从他；如果巴利是神，你们就当随从巴利。就是说你们一脚踏两船到几时呢？我们国语很好，一脚踏两船。 众人怎么回答呢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，所以没有话可说嘛。你也可以看到，就是面对一个人啊，以利亚只一个人，还有他们其他的先知有多少人呢、啊？数学400+450，850个人的、啊，850个人的局面呢、啊？啊，以利亚非但没有害怕不惧怕，反而向他们提出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挑战啊，在23到24节我们可以看到，说现在请给我们2头公牛，让巴利的先知自己挑选一头，把它切成筷子，然后放在柴上，但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头公牛摆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，我也呼求耶和华的名。那一个降火来显示回应的神，就是降火显应的意思，降火来显应回应的神，这样显示回应的神，就是真神，就是真神的。给他们出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挑战啊！他们怎么回应呢？他们竟然答应了，他们竟然答应了，同意了这个比试的这种规则。可能心里想：好，且看你以利亚怎么证明你的耶和华是真神呢？可能在心里这么想啊。好，故事的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。他们就把那个牛就牵下来了，就预备好了哈，就从早晨直到中午就呼求巴利的门说，巴利的名说，巴利啊，应允我们吧。可是怎么样？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。他们就在筑坛的那个周围里面呢，叫什么呢？跳舞，跳来跳去哈，可是还是没有声音，还是没有回应。27节。到了中午，以利亚就嘲笑他们说：大声呼求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也许他正在默想或事务繁忙啊，在这个和合本是什么，走到一边或正在旅行，或正在睡觉，你们要把他叫醒啊。其实那个走到一边还是事务繁忙这一个词啊，原文哦，可能是指在上厕所的意思，呵呵，是，那意思说，你看你很神呢、啊，没有空啊，放假啦，睡觉啦，去上厕所啦，是非常的讥讽的那种言辞啊，是故意的，是故意来强调，就是故意来去嘲笑这位假神哈，所以你看，假神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一文不值的。啊，就是强调这个巴利的这种无能，那种言辞方面，就是要强调这一点。啊，可是他们有没有听啊？他们还是在大声的呼求啊，在28节那边，按照他们的规矩，用刀啦、枪啦刺自己，啊，刺到身体就流血。中午过后，他们还是继续的狂呼乱叫。到献晚祭的时候，所以从早到晚一直在那边乱叫乱喊乱叫乱跳哈，可是呢仍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，也没有理睬他们的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，没有理睬，非常悲哀的哈。讲到这里我也是觉得非常心痛啊，我是来自南洋的，是小时候时常就是目睹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这种举动，这种宗教活动，看到人家就是为了要祈求向神明的来求问啊，求问神明，就像自己的身体这边割啦，那边刺啦等等，所以非常恐怖的那种经验。所以看到这里我是非常的痛恨这些假神，真的是个丑陋和害人的那个一面。所以因此我就在这里慎重的，就是真的是求各位，真的是求各位，千万碰都不要去碰这些假神的东西，是一个非常的丑陋又害人的一些东西，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不要去碰。也期望更多人有这种传福音的那种负担，让我们的周围的人能够脱离这种撒旦的这种捆绑。现在终于到了神要上场的时候了，出现的时候了。22节，我们看到怎么样？ 以利亚就用12个石头就做啊，就建了一座坛。啊，看以利亚还在坛的四周做了什么？然后在坛的四周刮了一些沟啊，这沟，而且可以容纳14公升的那个水啊。当时这个字我就不会读了，种子是吗？种子是吗？哈，然后把柴排好，又把公牛啊，就是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就是说。你们盛满4桶水，还要倒水啊，倒在燔祭的和柴上，倒了一次还不够，又说倒第二次，倒了第二次还不够，还说倒第三次，所以倒了很多水啊。他们就倒了第三次，那个水流到坛那个坛的那个祭坛的四周，水沟里也都满了水，是很奇妙啊。所以不只是要筑坛，而且又倒水，而且倒了这么多次水，两次还不够，要3次。所以他是真的是让这整个过程难上加难，更加困难，让他更加处在一个劣势那边。然后呢，他就祷告，他祷告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在以色列中的神，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命令行这一切的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使这民的心再回转过来的。简单的一句话告诉你，接下来怎么样呢？38节，于是有耶和华的火降下来了，吞灭了燔祭、火柴、石头和尘土，连沟里的水也都扫干了。神真的是太奇妙了，听了耶和华听了以色列以利亚的祷告，降火烧尽一切，不但如此，把全部的水都烧尽了。真的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奇迹。不但如此，他也应允了以利亚第二个部分的祷告。39节，众人怎么样了？众人看见了，面伏于地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你看，所以耶和华使这民知道他是神，又知道是他使他们的心回转过来。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真是非常的奇妙的故事啊。其实火通常是代表审判，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火确实代表了神的恩典。他用火接纳了台上的那种祭物，他也用火向他的子民证明了他是真的神，他又用火将他们的心回转过来。他可以任凭他们堕落下去，他可以任凭他们心怀恶意下去，他们可以任凭他们不要去管他们，可是他选择用火向他显示自己，他选择用火将他们归回他自己。这就是恩典，他们配吗？一点都不配。尤其是亚哈王这个昏君，我们知道他是昏君啊，不知道多少人因为他而失去生命，他害死了多少个人。这样的一个人，神却向他施恩，这是我们难以理解、难以想象的。我想这就是恩典的那种伟大的地方。神向一群完全不配的人显示他自己，是他们能够回归自己的心，回归自己的那种心态，让他们能够享受与他同在的那种福气。我想这就是恩典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。我想其实不只是讲恩典，我想还有给了我们很少不受时间限制的一些真理。我想我可能有时间来一个来列出来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行在主的旨意里，我们是所向无敌的。 如果我们行在主的旨意里，我们是所向无敌的啊！这是我们可以从以利亚身上学习的一个功课。如果我们所做的是符合神的旨意的话，不管是什么，不管你我们受到任何的挫折、任何的打击、任何的失败，我们都会站得住、站得稳。就像这个看以利亚的样子，就是这个例子，就是知道他处在一个完全不利的场合之下。以利亚只有一个人，他要面对的是850个人对他一个人，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一面倒的一件事情，一面倒850个对一个，一面倒跟人好像是不公平的，好像他是处在那种劣势。可是如果我们清楚的看的话，其实不是850个对一个，而是850个人对一加一，关键是在那个一，一个以利亚加上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神，所以你说谁处在优势啊？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如果我们是按神的旨意行事的话，老板势力多么大，处在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利，问题是多么的难以解决，我想都敌不过我你加上我们的神，你说对不对啊？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啊！如果我们行在主的旨意里，我们是所向无敌的啊！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。第二个功课是心怀恶意，是祸不是福。以利亚刚才以利亚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心慈两义到几时呢？很多人认为什么神都信，多神都好，什么神都信就有保险，这个不行那个可以，其实是最危险的。在这方面其实圣经是非常的不客气的。出埃及记我们来看，出埃及记20章3节，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10诫里面的第一条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以色列整个国家王国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遵守这一条，去拜别神。好，雅各书第一章也是这么说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的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义，就是不稳定的，这边来的这边讲的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，就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其他的，比如马门金钱，讲得非常清楚的。好，圣经中又有另外一节圣经使得很多人都不安的一句话啊，可以在启示录3章15到16节中找到，可能你也熟悉这个。我知道你们的行为，你们怎么样呢？不冷又不热，不冷又不热，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，可是你们就好像温水一样，又不冷又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是启示录非常不受欢迎的一节经文，很多人都看到了不喜欢不安的一话。圣经是对这里很不客气的讲，没有所谓的中间的，没有所谓的中立，你不是在神的一方，你就是以神为敌，不可能一脚踏两船的，一脚踏两只船，只有祸没有福啊！所以这个也是个主要的一个功课。我们是否将什么东西当成了神了呢？神在这世上的确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恩赐，我们有我们的家庭、配偶、孩子、物质的需要、精神的需要、事业等等等等啊！为此，当然我们非常的感恩。 是有时候我们是否把这一些恩赐当成比赐恩的那一位神更加重要呢？是恩赐变成了我们的神呢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一脚踏两船之船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功课，不要心怀恶意。第三个功课，祷告。可以看到啊，以利亚啊，祷告是最有力的那个力气。对以利亚，祷告不是什么都试过了，我们来再试一试祷告吧。不是祷告不是到最后啊没有办法了，无责了，才考虑用祷告来解决问题，而是从一开始就祷告。对他祷告是最优先而是最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法，只有祷告。很多人就问啊，除了祷告以后我还要做什么？其实除了祷告还是祷告，还是要祷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某些事在那一直在团团转啊，在又焦虑又诉苦，然后又想又做又什么，就是神在站在那边就等着我们，等着我们在邀请他，用祷告邀请他进入了我们的那种漩涡里面去。一个很有力的经节应许是啊，想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一节哈。想你请你们来帮我啊读一读，然后就是啊弟兄去读就单数的第七节，然后姐妹就读啊双数的第八节，然后可以吗哈？他们起来，一二祈求，就给你们寻见，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。你们中间谁要儿子来求，反而给他们石头呢？求了反而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们了吗？很大的允许哦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求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为什么呢？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们石头呢？求衣反而给他们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可暂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呢？何况是在我们天上的父呢？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吗？很大的一个应许，求则得之，而且只有对我们有好处的他才给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啊、哦，真的是，所以多多求啊、哦，多求啊、哦。我们的伙食堂经济不够吗？求。物业有问题吗？求。啊、哦，开第二堂吗？求。找不到工作吗？求，一定给你。什么东西没有吗？求，只有好的才给你。而且要等候、哦、以前很久以前求了一样东西，等了18年神才应允，细心耐心的等候他，一定如果是对你好的一定会给你，这是他的应许，不是我讲的、哦、是神讲的、哦、所以求。以色列人与其他的国家不同的一点就是啊，在生命记第四章跟第七节哈、哦，跟我们帕克讲说，哪一个国家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的呢？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耶和华的神，当我们求靠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的，这是他们的特权，这也是我们的特权。有哪一个宗教能够是我们求的时候跟我们这样相近的？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享有的那种待遇，那种福分。所以因此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、哦、好，这是第三点祷告、哦、第四点最后一点、嗯、全然奉献的生命是很有力量的、哦、第四点，以利亚全然的将他的生命奉献给神， 虽然当然 苦难是重重，可是他的生命是多么的丰盛，是多么的有意义，也是多么的富有影响力。神就凭这一个人而已，一个人而已，并不是很多人，这是一个人，一个全然奉献的生命，就能够降火显应。所以不要轻视一个全然奉献的生命，不管你做的是大还是小，你把全部都是为神而做的，都不会是突然的。今天早上早晨我们的早祷会有一个弟兄就分享说，就算是一个微笑，一个握手，都不是白费的，都是为神做的，全然奉献，都是有意义的。一个压倒性的现实就是这样，人们就是非基督徒被吸引到神的身边，人们被他的救恩吸引住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赢了一场辩论，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振振有词很会讲话，而是他看到了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的那种奇迹，那种神迹，基督徒生命的那种见证，生命中的改变。我觉得比起从天上降火的奇迹更加的有力，对吗？因此就是让我们全然的把我们自己献上给神，让他来陶造我们，让他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也求主让我们的生命的全然为他来使用，全然的为他而活。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求主你接纳我们的奉献，我们的生命的奉献，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全然的奉献给你，全然的为你而使用，全然的为你而活。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用祷告的来寻求你的面，也求主让我们不会心怀恶意，也求主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行在你的旨意里面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降火显应的一个神。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